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这个我们讲到地波罗蜜品啊，第七啊，这是解深密经的啊第七卷。那么这第七品这一品经里头啊，那么这个讲的是讲地波罗蜜。地呢其实就是叫做地上菩萨啊，就是我们是走在人生的这一个坦途，其实不叫坦途，人生应该这一条路是坎坎坷坷的啊，在走，总是有很多的挑战，总是有很多的困难啊，因为生命的过程是很艰难的。那现在呢，我们学会了止观的法门，止就是让自己的心能够安定下来。观是我们能够转动我们的智慧去正确的看一件事情，那就是观。那我们上个礼拜呢谈到说，当这个第六品经哈、啊、谈到了这个啊分别余且所谈的东西，重点是放在所谓的这个相应的行门，也就是说你在修行上应该有的跟你的心相应的部分，那我们重点是摆在止观。那我们接下去就讲到了上个星期讲到了地这个问题。在我们的佛经里头啊，你只要仔细加以思量，仔细加以去留意，你会觉得它真的很美，很切实际。它叫做地波罗蜜，它不叫做天波罗蜜。你一定会这么想，为什么不讲天不是比较好吗？它不是，它就是要你生活在这一个踏踏实实的这个地上来，你一定要踏在这个地上才叫做地上菩萨。如果你还没有踏上这人生的这个道上，真的去踏的时候，那不叫做地上菩萨，只是知解而已。所以你充其量只是了解一些东西，听闻一点东西，它不会产生力量，人一定就回到他的生活里头来，所以才叫地上菩萨。所以我们呢常常来看说，唐朝的时候，当时天台家在做判别教相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一开始是谈给声闻上课，都是啊阿含的系统。阿含讲什么？讲是从上传下来的教戒，意思就是说，有一番教学的教材，告诉你基本的东西教你的。然后呢，接下去就进入方等。为什么呢？因为佛一开始的时候讲华严你听不懂嘛，啊，所以你必须要拉到一个阿含这个地方来，然后接下来就是方等。方等这个地方呢，就是刚好是介于你把知识弄懂了，基本的为数的东西，还有基本也认识了，有一个跟我们最接近的最容易去的那个本体世界的极乐世界，其余这十方都有存在的世界的，但是它特别标示啊，而且也会告诉你一些基本教理教相的东西。你看到阿弥陀经是属于这一段时间的经典，你看到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啊，那么本愿或者是地藏本愿，这都是属于这一段的经典。它有一部分谈到了这个卡，稍微涉及到一部分这个教理的部分，可是这个部分同时也是这个讲唯识这一段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这一段完了以后，他就会接下去去让你去跨一段，就是你要开始去谈般若。所以现在呢，这一部分的经典呢，你从它的次第上看到，就是人了解了自己基本的生活的道理跟基本的唯识的观念以后，你要跨出去。所以在唯识这个地方称为叫做地波罗蜜，它不是像般若那个地方只谈六波罗蜜，它是跟你讲的是讲这个踏踏实实在生活的这个场景上，你一定会面临的蛮多的挑战，一定会碰到蛮多的困难，一定会碰到蛮多的纷扰。你无论如何，你要踏在这个地上才叫菩萨。如果你不是去生活，不是真正在工作，你不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去感受这一份美妙的生活的话，你就不是地上菩萨。 就不是踏在这生活的地上菩萨，就不是实实在在在生活的人了。那所以我们来看这里，就可以看到般若的前身在这个地方就显现。一个懂得生活的人，其实他造次必于事，颠沛必于事。他碰到了难题的时候，他也懂得站在生活的点上去生活。所以你现在来看禅宗所讲的那些公案，你就很容易懂。说一个人他在原野上走，后头有一只这个熊在后头追他，他越走越快，干脆跑给他追。可是追到一个地方，他一看是悬崖，可是那个熊已经越来越逼近了。他虽然最好就是往下跳，可是当他要往下跳的时候，他却看到底下有一只老虎正对着他，张开他的嘴巴，他老虎正在怒吼，吼出他的声音出来。那个人跳下去了，就搬在那个悬崖的半空中的一棵，横长在这个悬崖上的一棵树，一个树上。他跳下去就抱着他，所以现在也不会被熊追到了，也没有到老虎那边去，他抱在那里。才刚报警看清楚，糟糕，有一种老鼠，那只老鼠呢，竟然在那个地方咬那棵树的树根，它再咬下去它就会断了。它就正在咬那个时候，它看到旁边还有野草莓，它把它搬紧了，就在那个地方摘起野草莓，去品味了野草莓的滋味。你会这么想，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啊？都快要掉下去了，那我请问你，你现在烦恼对有补一事吗？禅宗只是告诉你，你从生到老死只是很短的时间，其实那一段时间就好像你攀在那个树上，那个树有一天也要倒的，然后那个时候可以摘出那个野草莓的美味，还能够真正去生活。它只是一直提醒我们这件事情，其实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就是我们真的踏在地上的菩萨，叫做地波罗蜜。波罗蜜就是从有烦恼的此岸到没有烦恼的彼岸，从感觉到痛苦的此岸到我觉得我可以解开痛苦、解脱痛苦的彼岸，从一个我不感受到生活的实现，或者去感受到生活的实现，其实它就是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觉得吗？地位高一点的人也就在实现他那个生命啊，最普通的一个小老百姓也是在实现他的生命。现在问题是不是在那里比较的，地位也带不走，什么也带不走，只有一件事情，对生活的实现的那个智慧他们带走了。如果我们生活的一点快乐都没有，一点欢喜都没有，那我请问，我就是有那么多的财富，有那么多东西干什么？如果我能够有一点点，但是我就能够，我只要活着一天我就能生活，啊，其实那个人是不是就生活在地上？所以千万不要用天跟地来看，它是指这个生活的这个场景。如果一定要翻这个地方来翻那个地波罗蜜的话，那应该讲说这是一个生有智慧的生活，就叫做地波罗蜜的意思。所以我们在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希望大家在学佛的过程当中，千千万万不要以为说我离开我自己的生活可以得到修行，可以得到佛的护佑，你千万不要搞错了。你一定是在生活中，在这个大圣菩萨的大地上，你会在那个地方感受到这个美，你会在那边开这一朵花，你会在这个地方感受这个生命的充实，而且是无分你走的是坎坷或者是平地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经常会提醒很多人，人都会碰过比较难过或者是比较痛苦的时候，要记得你觉得感觉到压力很大、痛苦或者危机四伏的时候，就好像你的人生进入一个激流，好像你在航行，这个航道突然间走到了一个又窄又很激流的状态，你要注意哦，那个时候不是放弃，那个时候也不是闭着眼睛，那也不是在那个地方自杀，而是什么？而是自己把重心放得更低，也就是你的理性思考要更好，你要把重心放得越低来操作。 千万不要站起来，也不要想要跳开，然后眼睛看清楚，你要懂得超开，不要去撞旁边的那个山壁，也不要去撞那个激流里头的大石头。你看那些操作的人就是这样操的，所以你不妨你自己要弄清楚，生命里头不是这一段坎坷就是那一段坎坷，不是这里有困难就是那里有困难，没有那种平平的。如果都是平平的，以后怎么到极乐世界的时候，阿弥陀佛问基督徒，如果到上帝的面前，他问，他说我请问你做了一些，你有什么本事，你做了一些什么有价值的事情，他说我一帆风顺。他是怎么风帆风顺法？激流的时候你在你领受到你的技术，那就是你的智慧，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你能在那个地方悠闲啊，了不起，而不是我们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变堕落，我们在激流的时候抱怨，那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地波罗蜜就已经落到又回到我们的生活里头来。我们第一个谈到欢喜地，生活当然第一步就是要先欢喜嘛，你不欢喜还欢，那你还生活干什么呢？是不是？所以一定的，无论是你的遭遇是什么，你自己的环境是什么，你的第一个条件就必须要乐观一点，你的第一个条件就必须要欢喜的去面对它。爱欢喜感恩的就都度掉啊，你度掉也无欢喜感恩嘛是得过啊，欢喜感恩就比较好过，不欢喜感恩就每天这么抱怨，你就自己心里面的想派呀，还没有困难，还没有打败自己，自己就把自己打败了，就有可能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会叫欢喜地呢？但是要我们生活在这个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这里是这个修这一个欢喜地的时候，主要是在修布施。可是，在修布施的时候，我们都很明白说啊，我们好像都是要布施给别人，其实要记得，也要懂得布施给自己。为自己负起一点责任，为自己的人生创造一些欢喜，创造一些丰收，创造一些比较达观一点，就是也是布施给自己。那我们也愿意帮助别人，跟别人一起分享，那也叫做布施。所以施并不是只有施给别人，天底下没有那种道理说我只施给别人没有施给自己。你没有施给自己，怎么可能有能力施给别人呢？一个人没有施给自己，就等于没有施给自己应该负起责任，应该自己有很好的智慧去创造自己，没有施给自己一些努力的机会，那你怎么可能不施给别人呢？所以你可以了解说，一个人在这个修欢喜地这个地方，其实是能够真正的给了自己，然后再从才有力量去给别人的，所以是自己跟别人之间是平衡的。所以它是一个施的问题。那我们讲到它的法施的问题啊，一些财施的问题、无畏施的问题，还有一个如意施的问题，这我们人生里头很奇怪的啊。什么叫做施？如果有一个朋友、有个亲戚，乃至于自己的至亲，他给你一点你认为很不愉快、非常不好的一种感觉，他背叛了你，或者是他给你一点，他不止背叛你，他占你很大的便宜。如果你去看清楚，如果说你施给自己一点欢喜，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宽恕。宽恕就同时给予对方机会啊，也这一件事情也使自己不再受痛苦，也施以自己。有的人说我就是不肯宽恕，这种人不值得宽恕，那么好，那你就带着吧，所以你就会很痛苦，对方也没有转圜的余地。所以你们都还记得，那赵州对这个他的弟子，他的弟子来跟他讲，他说啊，师父，唐朝的道州赵州啊，啊师父，我没有带东西来。他的意思是我都没有带点礼物来，我觉得是很对不起师父，我今天没带东西来。师父就跟他讲，赵州就跟他讲，他说放下吧，放下，意思就是说你把这一颗这种担忧放下了，放下，你现在真正要站在这个什么见到老师的时候应该很高兴这个地方来，你要放下。 结果那个弟子说，师父，我什么也没有带，你怎么叫我放下呢？所以大多就跟他讲说，那么你就带着吧，你就提着吧。提什么？提那个内心里头放不下那件事情啊。宽恕的事情也是一样的道理，你不能宽恕别人，其实也就没有办法给予自己新的机会。所以我们有时候只是考虑到这个问题而已，那是欢喜。所以在一些寓言里头觉得很有意思，讲天国，说有一对夫妻，他们结婚了以后就祷告说，你这个上苍，你能给我一些幸福的人生，给我们真正的快乐。结果到晚上的时候，两个人睡觉的时候，两个人都做梦了，到梦境里头去了。梦境是梦到什么呢？说这上苍啊来带他们说，你如果想要知道有幸福，那我就带你去天国看看，去天上看看。如果你想去看看那个不幸福，那我就带你去到地狱去看看。我现在带你去，先带你去看地狱。好了，去看地狱，带他去看地狱。地狱根本不是一个监狱，是一个生活的村庄，生活的城镇一样的。可是他说，我们来看看这个地狱的地方的人，他们生活是怎么生活的。就到了一家家里去，去看参观参观他们怎么生活的啊。地狱的家的住家，他们也都生活在一起，房屋都盖得不错，都很好。他们围在那里吃饭，一锅菜在中间，每一个人手上都有一把勺子，可是勺子都因为他在中间嘛，围一圈嘛，所以那个勺子就很长，拿着这个勺子呢去舀那个东西来吃啊，一锅中间很大一锅好吃的菜在舀。可是地狱的人都愁眉苦脸，而且都瘦巴巴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拿来他勺子哈，当你舀那个食物哈，他要回过头来自己吃的时候，那个饼太长了哈，就会去动着边，就吃不到。如果把它往这边落，就去供着别人哈，所以弄得彼此都很不高兴，所以愁眉苦脸，每一个人都吃不好。所以那看完了以后，他说这里就是地狱的人就是这样生活的，我现在带你去天国看人家怎么生活的。去了也差不多，就意思一样，也是一样，乡村城镇是一样，我们还是到一家去看看，带着这一对夫妻去看看，也是一样，房子的盖法都差不多，也是一样。去了一家呢，他们也正在吃饭，那这一家人这一家也是围着在你吃饭，可是每一个人也是拿了那个糖勺子在你弄那一锅，情景一模一样，可是这家的人不同。这上在天上的这一家，这些人他说摇了自己的东西以后去喂别人，别人也摇了，用那只呢摇了以后去喂他，喂别人，所以每个人都吃得很高兴，而且互相喂食都喂得很高兴。其实这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真的是很对的，我们有给的时候也同时也给了自己，而且人是互相支持的。所以这对夫妻第二天起来讲起来梦，竟然是同一个梦，他们也就知道其实夫妻就是互相喂食的。你看看，一定是互相喂食的，而不是我只考虑我自己，你考你那里，不是这样。一个家庭里一定是互相喂食的，一个企业组织的体系里头一定是互相鼓励的，互相喂食的，而不是只有我们自己只想我们自己就可以有的，也不是。所以那个欢喜地地地，你光是看那四个字，这三个字就够了，这十地菩萨只要现代人只要做到第一地就够了。好，所以这里面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呢，是一个是它产生了不切切罗的问题，以及法语痴的问题。所以不特切罗的问题，就是指说我们压抑的很多不满、憎恨、嫉妒这些种子到我们的心理世界里头来的时候，我们才会出状况，我们压抑进来了，那个东西我们称为说那个叫不特切罗及法的语痴，我们执着在这个法里头。 或者是什么叫法的愚痴？法的愚痴实在多了。我们想过，本来说人应该要互相礼貌的，可是有一天如果有人对你不礼貌的时候，你就很不舒服，说那个人为什么不懂得对我礼貌啊？你本来没有礼貌还不会有那么烦恼，你有了礼貌的观念了以后，你的烦恼反而更多。但这并不表示说人不需要礼貌，人还是要有礼貌。可是有一件事情是真的，如果有人因为某种情况没有顾及到这些礼貌的时候，你应该能够看开他，这叫做法不愚痴啊。如果你看不开，那就是法愚痴。那第二个呢，是恶趣杂染愚痴。这些恶趣杂染指的是什么？其实恶趣杂染都是从贪嗔痴慢以来的，光是贪嗔痴就会使你杂染很多的烦恼。这个是我们欢喜地，因为生活是一个很欢喜的事情。因为我们在座有人是旧语啦，有人是新知啦，有人是呢这个老菩萨，有人是新如来啦啊。所以我以前讲过一段我上课的经验给各位听，我再把它重复一次。这是欢喜地，其实是一种生活生命的实现。有一天我上课，我们这些大三的学生上课程度都很好，我们又谈到了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一个人懂得实现他自己的生活，实现他自己的人生。我们这些孩子们当然听了，觉得说这个大一进来就已经教了，怎么会现在你也教？我说你们都知道什么叫自我实现吧，生命的实现你应该知道吧。问了他们都很聪明，都知道，每一个人都知道，都要说实现的意思就是一个人根据自己的兴趣能力环境走出他自己的路，叫生命实现。我说好，我不能讲说这样是对的，但是这样子解释不是不对，可是到底是有多深入呢？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学生就举起手来，他问他说，老师，我倒是一直想着一个问题，教育的目的既然是要真正达到一个人去做实现他的生活，可是我如果连自己自我实现连实现的感觉都没有，我将来怎么当一个好老师去教学生自我实现呢？我老实讲，我知道这个意思，可是我没有实现过，我也不知道我的兴趣在哪里，我不知道我的能力在哪里，我甚至搞不清楚我自己的情境是什么，我搞不清楚。我们要体验到这一点，我不知道什么叫实现。考试我是会答了，但是我不知道什么叫实现。老师，你是不是可以解释什么叫实现？我说好。好家伙，问得好。你如果想知道什么叫实现，你得从你那里走出来到前面这里来，然后给我行一个90度鞠躬礼，好好给我行个礼，然后我替你解释。他就从那里走出来，走到我前面，刚好跟我行一个90度鞠躬礼，然后他说，老师请开示。我们大学生也请开示。我说就是那个人，他能从那里站起来走到前面来，在那里鞠了一个躬，他说请开示，这件事情就叫做实现。就在刹那之间，他停在那里，他说我好像有点懂，可是我还是不懂，你能不能再解释一点？我说可以，你到外头去摘那个玉兰花的树叶，找一片最大的那一片，把它拿回来，我就替你解释。他又走去摘了一片最大的玉兰花的树叶，又拿回来交到我的手里头，然后我拿着那个树叶对大家笑一下，结果全班哄堂大笑。你知道他们笑什么吗？因为我跟他们讲过生命的微笑啊，他们以为佛陀要莲花微笑，现在郑老师要莲叶微笑了，所以全班都哄堂大笑。我说你不要笑，我不会刻板到还是用老师用佛陀的那个东西，我还是跟你讲，能听懂玉兰花的树叶叫什么，去的眼睛也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是玉兰花， 摘的一定是叶子而不是枝干，而且是找了一个最大的，摘完了以后手这么灵巧，就这样能够摘得下来，拿来放到我的手里头来，然后又问了老师请解释，请开示吧，这一件事情那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你知道吗？这生命有多么喜乐，你知道吗？你们有没有有一天你自己感受到说你会走路这件事情是多么喜乐？你们眼睛张开能看是一件喜乐，你们感觉到嘴巴能讲是一件喜乐，你们觉得可以大家在一起聚集一团在这个地方上课是很喜乐的事情。所以我跟他们讲，一个人如果没有曾经有过，他有可能从此不能行走，他就没有办法体会他两只脚能走的是多么令人雀跃的事情。一个人如果没有曾经有可能濒临于眼睛看不到，他就不能够体会眼睛能看这件事情是多么值得人家珍惜。所以我们可以了解海伦凯勒他只这么要求啊，说如果再给我三天眼明他就满足了。人家三，你天天眼明，天天看，你看这个不习惯，看那个不习惯，你怎么在欢喜地里头呢？有实现吗？当然，好的坏的一起看，坏的我们会改，好的我们会赞扬，而不是整天只是看那个坏的。你不觉得今天现在我们的媒体都是在讲坏的，很少在讲好的？我们很少在讲好的，你知道吗？没有在欣赏，也没有真正在我们的实地里头去生活的。所以我跟他解释完了，他懂了。所以我给他们讲了一个我说这是老师自己的亲身经验跟你讲。我很喜欢爬山，我也喜欢爬大山，虽然不见得常常爬，但是每天我都会去爬山，山是我的好朋友。有一天我去爬山就跌了下来，所以我的脊椎就跌断了。我可能躺在那个地方，医生跟我讲你要开刀，照完 X 光说你要开刀，但是我给你排时间，你到底是要在那个急诊室那个地方哼啊嗨啊，还是要在家里哼啊嗨啊比较好？我想一想，如果是这样，我宁可在家里。他说对，你正确的选择。不过我跟你讲，把事情看清楚，像这样子的病不会死的，没错，但是会痛，避免它发炎。所以我开的药是止痛跟避免它发炎。那你回家里躺着不要动啊，不要让它恶化，等到我排好了啊，那你就可以来。我好就回去了。所以回去家里正好可以修炼，躺在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你也不会能起来，只能在地上用拖的爬着拖的，你就可以知道那个日子是怎么过。那个时候还年轻，想说这样再下去这个家怎么撑啊，这样怎么办，以后日子怎么过？会啊。所以突然间两个眉毛变一个眉毛，因为皱成一团了，你看够难过吧，够难过。可是我有一天就是因为我是在练，每天都练佛，那一天那一段时间怎么练佛都练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那一天这个师母跟我母亲坐在那个椅子那边，我觉得是发了一个愿，哎呀好久真的是要到那个我的小书房去，我一定要在那里练佛才可以。所以我把腿盘好，然后放声的练佛，也没练几十分钟吧，我想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大概有吧。我练的都跟以前原来可以练的很安定的，可以到忘我的状态，差不多是这种情形了。这是恢复了我原来练佛的功能了。可是那一次里的噼里啪啦，他竟然回去。所以那天我跟医生打了电话，他跟我讲，他说病房是有了，不过你那个奇迹哈，可千万不要那稍纵即逝，你都乖乖的躺在那个地方，这种机会只会来一次，不会来两次。你现在不麻， 那就表示他可能明天检查检查，搞不好还可以上，就免除一刀也不一定。结果就没有开刀，真的，他回到那个位置，但是伤很重就是了。我是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复健的。不过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第一次开始可以走得很好的时候，我是来这里上净空法师的课，我坐在中间那个地方。当天净空老法师怎么跟我讲，他说会来了，你看能坐多久坐多久，不行你就回去。我说没有问题，但是我自己训练了很长的时间，我现在站着讲课可以讲三个小时都没有问题，我早上上课下午上课我也没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常常都会感觉到，尤其是我在爬山的时候，我也很珍惜它，尤其走路的时候我常会珍惜它。我说喂，这得来不易的，我那个时候才感觉到一个人的脚会这样动啊，而且每一根骨头可以配合的刚刚好，不会跌倒啊，哎，这简直奇迹，你知道吗？怎么会不欢欣喜地呢？所以你想想看，你今天能坐在这里，你还不站在菩萨地上，你才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地前菩萨呢？要在地上菩萨才对。有时候你不要有一种不平等心来看这个欢喜地这件事情，你要心里面变得比较自由、比较宽来看的。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那么长的时间给各位讲欢喜地，我们希望各位你能够了解生活这一个真实的土地像是什么，它才是真正我们的每一个人生活的 motherland， 那个叫母土，而那个母土的本身它是怀抱的很大的，一隅普之，千山秀色的，就像我们在《妙法莲华经》里头所讲的，那个雨下来的时候，花草树木所有的东西都得到滋润的，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是欢喜地的。第二个讲离垢地，这离垢地呢，它主要的修的是你必须有一些生活上基本的戒律才可以的，那个叫做戒律。我们在唯识录里头讲过，叫做这个律仪戒啊，那么这个善法戒、利益众生戒，一共是三个大类。可是这里我们称为叫做转舍不善戒，舍掉不善其实就是律仪戒。那个生善法戒就是善法戒，啊，那个饶益众生戒呢，啊，那个东西那就是那个义法是一样的，其实是三大类。生活需要有这些戒的原因，是因为生活有一个基本的规范、基本的纪律。所以要记得，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基本生活的纪律，待人接物、生活乃至于思考，都必须有一套基本的纪律。我们的思考正确，好的生活习惯、好的情绪习惯、好的待人接物的习惯，这些东西都是一套纪律。有这一套纪律，我们就离垢。离什么垢？离很多的烦恼，离很多的脏乱，心理上的脏乱，我们就离开很多我们在心里头很多的冲突。所以在离垢地，离垢地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些基本生活的戒法。人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有所为的部分也是戒，有所不为的部分也是戒。人是不断的在生活中建立这些纪律，但是这些纪律在你生活一段时间，当环境改变的时候，你一个新的环境开始的时候，就要建立新的一套生活的规范。所以法律是要经常修，要经过一段时间就要修订的。我们生活的时候也要考虑我们的工作的改变，整个年龄上的改变都要改变的，那叫做戒。我年轻的时候我去爬山，一公尺多，我要跳下去，我就把它跳下去。我是地脚下，啪都给它跳了，那没有问题呀、啊。那如果说过那个水啊，哎呀，我用冲的，然后一跳，咚就过去了。我现在敢不敢？我才不敢呢。为什么？我现在很识时务，不知道我的生活的纪律已经不一样了。我这个已经快60的人哈，我知道他的骨头已经开始在比较疏了。哎，还好，没驼背已经很好了，所以我知道。如果比较高一点的话，我绝对不会说拍着胸膛说继续的讲下，我还不老嘞，我老当益壮。我看我不会这样想，我建立了一个新的生活的 爬山的纪律，我稍微高一点，我就你们跳下去没问题，我也会下去，但是我用溜的。但是你怎么要这样溜呢？我说对，现在就是用溜的，以前用跳的，我也曾经跳过，但你以后也必然跟我一样要溜才行。为什么？因为我的朋友给了我一个教训，因为我的朋友就这样跳下去，他骨头就断掉了，所以我懂了，哦，原来他先断是来教训我的，所以我感恩他，我到医院去看他，然后感谢他，说你用你的痛苦布施了一个对我很大的提醒，我知道该怎么办，这都是戒律，你知道吗？你看现在有了网络，有了网咖，很多小孩子，很多年轻人，他没有建立应该有的基本的生活，有这些东西并不是这些东西有罪，并不是这些东西有多么不好，是我们在那上头不懂得下来的时候，我们的生活开始越拖越晚，越拖越晚，最后整个生活脱序了，连睡眠也脱序了，麻烦才来。那只要脱序麻烦来就是够啊，就是你生命里头有很多的困难，有很多的烦恼，有很多你的疾病就会来啊，那就叫做够啊。所以离垢地，人与人之间有冲突就是垢，有了烦恼也是垢，有些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这些困境都是垢。离垢地就是你要建立这些东西，你有没有建立？没建立，你自己想想应该是什么？我认为几个基本的东西必须要有的。如果你性子很急，请记得你要骂，开始吸一口气要骂人，因为骂人都是深呼吸的，所以深呼吸那刹那之间，请你先停一停，想清楚，先停个一分半分钟就可以了。想说我真，你要骂人的时候，你先想清楚，有一套过程，你先想清楚，我现在面对的，我现在遭遇什么问题要骂人，然后我现在在做什么，我正想要骂人，或者我现在正在骂人，我正要骂人，你就要问，我这样做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不能解决问题，那就再提醒自己，那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然后接下去自己就问，那我该怎么办，你就会针对你真正需要的怎么办啊。这种事情你把它放在你经营家庭夫妻的生活，教育子女，这个工作场地里头跟别人互动，或者是做事业你需要经营，这个跟别人谈判，你都要注意这种问题。其实人需要一些基本的生活的规范，我们以前讲的蛮多的，大家还重视这个问题。所以基本的规范一定是有些错误的生活习惯、思考习惯、情绪习惯，你要想办法把它改掉，那个就是这个，就是你要舍掉不善法，那就是你律仪戒，你应该有这些东西。有时候我觉得现代的人有时候说，我只要我喜欢的有什么不可以，我讲个小经验给各位听听，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我们小孩子在不大不小那个时候，大概念刚好考上大学吧，那已经很久的事情了，他都上班了。他有一天他就跟他老妈讲，他说我实在很想把头发留得长长的。他问他老妈，你觉得怎么样，好不好？他老妈跟他讲，为什么要留得长长的？他说我喜欢呢。他说你把它留得长长的怎么样，那你要怎么处理？他说我把它绑在一束在后面。他老妈说我反对，只有三个字。他说为什么？他说你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情是让别人在后头搞不清楚你是男生还是女生的事情？就这样讲完了，就这样讲完了。所以在讲严肃的事情要他这样，就是通常都是那么简短有力，我很欣赏。有时候我觉得师母真的是那一刀好像这个金刚王菩萨的那一把剑一样，就这么简单。 所以在佛法就没有流了，是，他只是针对那个地方，为什么你要让人家在后面搞不清楚你到底是男还是女？为什么要让人家这样猜？就这样而已。我觉得很有意思。他事后跟我讲这个事情，我说天才，天才，了不起的一种对白，就这么简单，而且就起作用。为什么？因为生活总是有一点基本的东西。不过，我们虽然我们已经有了，但是我们对于我们的朋友里头有人他留了一个长头发的时候，我们可不要因为看到他就越看越冒火，那你又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呢？因为你一点点包容别人不同的地方都没有了。所以，人于相而离相，于界而离界，就在这个地方。你界了以后，又不是在被他绑住的，所以你知道。这东西是一个活的东西，离垢就在这里。你会帮助你的小孩子说这样做很好，可是你如果看到你的朋友或者是你有一个人他这样做的时候，你会觉得跨个安的把会都给躲起来，那表示你没有离垢，你还是没有离垢，没有离开这个垢，还是不行。但是建立戒律是很重要的，可是不会被这个戒律把你完全捆住变成奴隶的时候，就是很重要。所以戒一定跟慧在一起，没有说只有单纯的戒，戒一定会跟慧在一起，没有慧守戒也守不好的。所以基本的纪律就在这里。我们有时候常常会觉得我们要维持一些好的东西，你要好的生活习惯、好的工作习惯、好的思考习惯，这些东西，你有好的思考习惯，你东西就看得很清楚；你有好的情绪习惯，你的人就维持比较稳定；你有一个好的情绪习惯再加上好的思考习惯的时候，你去经营人生、经营事业都会比较好。那就是戒，那是善法，那就善法。我们看在待人接物里头，就是人际关系最重要。人只要把人际关系搞坏或者人际关系开始被压抑下来的时候，这个人就有很多麻烦。那你注意，你说要是一个人跟别人建立好的关系，一定有几个规则可以可循。往下这几个规则不是我讲的，那是达尔卡内基讲的。他讲的是说，其实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你只要注意到三点。第一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关怀；第二件事情是，每一个人都很希望别人能帮助他成功；第三个人都很，每一个人都希望别人能肯定他。他说很简单，你只要注意到别人，你能够得便给别人一点关怀，你跟别人跟你之间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你如果得便可以给对方一点协助，帮助他成功，那他就会跟你之间的关系就会建立起来。你如果能够考虑到你在平常的，你会给他一点支持，你得便就给他一点心理上的支持，一种肯定，就 support， 常常就不需要什么去支持他，是你对他的肯定，你能一些支持跟肯定，那个人也会感激你。可是我们常常不这样做，这社会里头需要一些戒律。你不觉得这些政治人物每天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常常是非难，彼此非常的非难，而不是说我帮助你改掉某些东西，或者是我帮助你，我关怀了你，或者是我真正能够肯定你些什么。其实每一个人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还是拿着那个勺子互相喂补好像比较有效，那些东西都叫做善法。饶益众生是我们能够给别人一些协助的东西，都是要饶益。在人际关系里头，你能够给别人这三点，也是饶益众生，也是一样的。那么这是离垢地，第三个是发光地。发光地这个部分，他所修的是一个忍辱的问题。在唯识论里头，跟这个地方讲的都一样，就是耐怨忍，一个安受苦忍，一个地察法忍，这三个唯识论也是这么讲。这里解释密经也是这么讲，是指三个人。这三个人，第一个呢是我们能够耐怨忍，是什么？是别人有了怨的时候，你能够忍耐得住， 你跟别人你在怨恨别人或别人加注于你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你当时能够有比较好的忍耐，你能当时能够忍得住，那你就会，你的人生就会不一样，你的思考就会比较理智，而且你做的处置呢就会比较圆满。所以那个